您好，欢迎收听癌症问康健，我们邀请权威专家解读癌症精准医疗新知，也分享病友和照顾者在治疗旅程中爱与勇气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天下全新的节目癌症问康健，我是主持人张小慧。为什么会做这个节目？很大的原因是面对癌症威胁，全球医界都在找解方，希望清除肿瘤，延长病人的存活期，把癌症变成慢性病，保有生活品质。在台湾呢，癌症已经稳坐十大死因的首位39年，癌症时钟已经快转到每四分半就有一人确诊得癌症，谁有把握自己不是下一个？当病人收到癌症诊断书，从晴天霹雳中回神时，他准备开始治疗旅程，脑中会冒出一大堆的问号，究竟我的癌症是什么？我可以活多久？去哪里找到厉害的医生和医院？到底要先开刀还是先化疗？副作用会不会很辛苦？将来多久会复发？这些疑惑和压力很难在嘈杂的医院诊疗室和医生短短的看诊时间里得到答案。也因为这样，我们推出了癌症问康健，康健为你找专家，希望为您解读癌症精准医疗大趋势，解决癌症治疗副作用、饮食营养、运动体能、保险财务等等问题，陪伴病友和照顾者继续人生旅程。我们这集的来宾刘秀芝医师，他是一位右手拿叩诊锤、左手笔耕的医生，也是台湾失智症领域的权威，在康健杂志担任专栏作家10多年，已经出版了9本的畅销书，最近一本是《你如何看待老年，他就如何回应你》。刘医师用他幽默优雅的文笔，传递了许多预防失智症、快乐的老年生活主张和实践方法。今天请刘医师来，是因为他在2005年发现得了乳癌。当一位医生变成癌症病人，竟然说幸好是乳癌，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医师分享他的癌症治疗旅程。刘医师您好。
小慧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真的第一个好奇的是，因为我觉得刘医师是一个大家我心目中觉得活得很帅气的长辈，也是一位医界的权威哈。那刘医师您在有一些访问里面就一直告诉我们说，当您发现癌症的时候，你说幸好它是乳癌，而且是抽到好签。刘医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您发现得癌症的经过？
是的，我是习惯早上洗澡，因为洗澡之后神清气爽的去上班。那天2005年早上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右边的乳房有一个硬块，摸起来硬硬的也不痛了。那我想说，大概就是癌症了，就这样子。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苏正熙主任，他是一般外科的乳癌的专家，他就说好，来做超音波吧。那我上班之后就去做超音波，他一做说我看也是乳癌，我说对啊，我们诊断都一样，那就要开刀啦。那我说不行啦，我马上要跟我两位姐姐带我妈妈去日本的福冈自由行，那等我回来再说吧。那时候10天以后才开刀。
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想到的，听到确诊真的是乳癌的时候，您想到的是要去日本旅游？
没有，我本来就安排的好的，我说也要等我回来以后才开刀啊，不会刚好这十天他乳癌就转移吧？对。
那人家说抽到好签，您自己就是在一些采访里面说，你觉得他其实是很幸运的事，为什么？
是您刚刚问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幸好啦，我也是好签呢？因为呢，我乳癌发现的早哦，是2公分大小，是没有转移嘛，是第二期的，而且呢。乳癌是很多妇女都会得到的病，所以医生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直进步，那开刀啦、化疗啦、标靶疗法啦，各种治疗都日新月异，所以乳癌是 很好治疗的。而且呢，开刀就是开乳房啊，他没有开到胸部，没有开到内脏，所以恢复得非常快，住几天就出院了。
哦， 那刘医师没有想过说可能那时候可能会把，我不知道那时候苏医师跟您怎么跟您说治疗。一般我过去采访的对象，他们乳癌的病友，他们都会说一想到整个乳房要切除就会悲从中来，然后觉得晴天霹雳，然后作为一个女性就觉得说从此我就好像感觉不完全了。您在这部分都没有这样想过吗？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想，因为苏医师是有告诉我说这个讲的都是16年前哦，那个时候跟现在的治疗方法又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能拿我的治疗当作参考，只是说我跟大家分享而已哦。他给我两个选择，其实现在也是一样，一个就是说你就局部切除啦，然后做放射线疗法，再看他的病理的里面的病理的变化，再决定怎么化疗之类的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把乳房就是割掉，你就不用做放射线疗法，只要做化疗，让我选择，那我就立刻选择啦。
您选择
啊？这个要在这边讲吗？好吧，好吧，那就讲了。当然，我说我当然是选择切除啊，我不要再做放射线疗法，而且乳房对我没有用啊。这个再讲下去就有点那个了哦。就是说这个乳房对我不太需要它装饰嘛。而且呢，你还可以人家做那个乳房的成型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我说不用啊，我买个义乳就好了。
是啊，
所有的朋友都在告诉我去哪里买。
那我们特别就是因为在康健，大家其实也会想到说开始找医生选医师，当然刘医师您自己是在医学中心工作，听您刚刚讲也是找了当时的大学同学，就医学院的同学苏医师开刀，有没有说您自己在选医生找医生的时候有一些您自己的心得，或者是有人来问您的时候你有一些做法呢？
分开是我个人跟给一般人的建议嘛。
对，
我个人是因为刚好是苏医师我同班同学，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完全不用考虑哦。但是如果一般人都不认识医师的话，那最简单的就是从你身边的亲友什么人有跟你同样的疾病，他找哪一位医师治疗，治疗效果很不错，那这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就是上网啦，上康健杂志啊，像各种那种去找那个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请亲朋好友介绍，就口语相传哦，还有线上的书本啊，都可以找得到。那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就是跟他请问，如果你觉得这个医师呢跟你好像不太合哦，就是台湾话就是医生缘主人服嘛，
先生缘主人服。
对，就是如果觉得不投缘，那你就再换一个医生，甚至你这个医生你觉得很不错，你还是可以看另外一个医生，征询他的第二意见，如果意见一样，你再回来第一个医师里面帮你开刀。
所以当您碰到有这样类似癌症的病人，他们在问您的意见的时候，您就会给他刚刚那样的建议，就是
对，
因为这些年做医药记者，我觉得先吸烟朱郎红这件事还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啊，
对，而且牵涉到病人的个性啦。那再请教刘医师，就是您后来就跟妈妈去日本，还有姐姐去了日本，那因为我知道刘医师是单身嘛，那时候您在开刀之前，那有没有自己为自己做一些准备？因为总是开刀，您开刀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两天的不舒服或什么样。
其实那时候是乳房前切除，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切除之后就有放一个引流管啊，那个还算引流管接到一个小球，那个小球要看每天流出来的那个液体有多少，那个就带一个球就放在我的，我事前我买衣服很宽松，而且要有口袋，所以呢就把那个球就放在我的口袋，我每天早上就出去散步啊。
您在那时候住院住多
久？没有，住院在两三天就出院的了。
所以您是带着人家说那个手榴弹回家？
大家都一样，都比如说我现在因为记忆很久远，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就是带着，然后每天看他引流多少，然后最后就拿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好像完全不需要人家照顾。对啊，
没有因为说乳房切除然后那个绷带啊或伤口啊痛啊这些事情，
没有，完全没有，我都没有肿，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感染，好得很。 真的是很好啊。然后但是有告诉我说凯文到时候要做爬墙的运动，有没有？就是手要往上伸啊，要做一些伸展动作。因为开刀之前有些有乳癌的同事都会来跟我分享说要做什么活动，所以就这样子，我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嘿，那倒是后来化疗，因为我的那个乳癌的细胞，癌症的细胞是比较恶性的，有带有那个 HER2 的抗体，所以呢当时找了刘敏医师，他是化疗的专家啦，那做了很强的药物的化疗，还有标靶疗法，那个也很成功啊。不过中间的副作用就很多啦，最主要就是白血球降低嘛，那还会发生败血症啊。不过那个住院住几天，打了5天的抗生素就好啦。
给刘医师说起来真的都很云淡风轻，可是我记得也刘医师好像也有跟我们分享过，大部分化疗有的副作用您好像都有，有没有最辛苦的？现在回想起来16年前还剩下的不舒服啊？
完全没有
啊，是
没有，是这样的，就说最主要当然就是会掉头发嘛，所以我事先就去买了假发，而且去买假发的时候跟他讲说，我不是为了漂亮哦，我是为了做化疗，还给我打9折，好不好？就说事先准备好，那你胸罩也要准备好，衣服准备好，所以我事先做了算是很周全的准备了。那化疗最主要掉头发本来就会掉的，我都不在乎啊。那个假发真的很贵，然后掉到眉毛也没有，对不对？那眉毛没有说，我觉得无所谓啊。结果我的同事很看不过去，他说：“我看你没有眉毛，看得很难过，就去买了眉笔给我。”我说：“我自己看不到没关系啊。”那个外观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但是呢，化疗会造成白血球降低。我们正常的白血球是5000到10000嘛，我曾经降到600，
这么少？
对，但是我的底子很好，我身体很好。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台北医学大学跟他们上一堂课而已，选修的课。结果回来从台北医学院坐计程车回到荣总哦。那个我跟计程车司机说：“啊，你为什么都不开冷气？那是冬天了，这么冷，冷的我都发抖。”他说：“我有开啊。”回去才发现我那个发抖就是发烧的发烧发冷，所以那个是算是败血症了。结果刚好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那个肿瘤的医师刘敏医师刚好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正在发烧发冷，结果立刻住院。那住院就是有感染嘛，败血症嘛。那真的是打了5天的抗生素就很好，就出院了。只有那次比较严重，其他都是小问题。
那人家常常经历那，因为您刚刚说你的化疗其实是蛮重的，那些吐呢，最严重是败血症。
有那个。因为很多的副作用，你如果事先有心理准备，你就认为是正常，没有关系。比如说，会恶心呕吐啊，所以我很高兴，就是那个化疗让我体重减了6公斤，我绝对不让它回来，所以就保持那减少的6公斤哦。那会恶心呕吐，食欲不好嘛。那我很高兴的就说，哇，体重减轻了，食欲又不好。以前我很不敢吃的那个很油腻的夜市的炒面，有没有？那个很好吃啊，味道很重啊，但是吃的会胖啊。我就请我以前同事说，你去跟我夜市买那个炒面回来吃，这样很好啊。然后有人就会打电话来问我说好不好啊，我就说还好啦，我坐在马桶上上吐下泻啦。
一般人就觉得哇好辛苦哦。
不会啊，后来人家就不敢打电话，后来我就告诉所有的人，请你都不要打电话来问我好不好，因为你不晓得我正在做什么，说不定在吐。所以那时候有 email 啊，所以就请大家用 email 来跟我联络就好。
所以刘医师您也有做一件事，就是说您发 email 告诉你的想要告诉的朋友，就是说我现在状况你们可以不用打电话，如果要关心我就写 email 给我。
有
是，我觉得在现在用现在语言就感觉像是在超前部署啦哈，因为您有这样的很多的好朋友或者临床上的同事跟你说你会碰到什么什么，该买假发就买假发，可能会吐就会吐，减重你也觉得好开心。
对，到现在还保持，太好了。
我自己看刘医师的书，因为他长期是我们康健杂志的专栏作家，我每一次看到刘医师写的文章，我都觉得说我又多了一个新知识，然后又觉得好像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上，或者刘医师的态度我看刘医师的书真的就会常常看到刘医师只要那一句话出来，你就整个看事情的心态就不一样。刘医师都会讲幸好幸好幸好， 那幸好这件事情就不会说怎么会是我，为什么是我，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我不知道，也许刘医师您也会听到，常常有朋友会说我哪家拍名啊，得这个得那个啊，那时候您会用幸好这个概念或这个想法去劝他吗？
会啊，比如说幸好你得的是乳癌哦，不是其他的比较难治疗的癌症嘛，对不对？那幸好现在医药非常发达，随时都有新药。
对啊，那有没有说特别在那个找这个朋友照顾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诀窍，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到现在都还可以推荐给别人的？
嘿，乳癌呢那时候真的不太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哦、
对，
那不过也许我的朋友有照顾到我，他听到这句话说有我有照顾你没有，主要就是说他们最主要是帮我买东西，买吃的东西、哦、比如刚刚讲说我喜欢吃那个夜市的炒面炒饭之类的、哦、那会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哎、买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嗯、这个还有人会送我很多的营养品之类的、哦、所以是很多人的帮忙，而且最大的帮忙、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同事，因为我那时候不能上班嘛、哎、所以我的病人呢，我的工作都是我以前的同事帮我做、哎、这点我很感激、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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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刘医师从那个开刀就确诊之后到开刀中间大概空了多久才回到临床、
哦、其实我可以讲说算是半年或者是一年，
嗯嗯嗯。
不过我那时候在还没有得到癌症之前的两年我就计划要退休的
哦、
所以我是本来就计划好，并不是说因为癌症让我退休、啊、所以刚好得了癌症那一年之后我就退休了、嗯、所以那一年呢我研究的计划照做，我有一些药物试验的病人照做，但是临床的病房的门诊的、
嗯、
全部都停掉了、
嗯、
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我可以恢复得很好跟这个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也有安排好就是临床真正要去做的工作就先暂停，但是研究这件事都还持续在进行，
是是、哦、研究没有人可以代替嘛，临床其他医生可以帮忙，而且也是要我同事愿意，我的长官愿意，
是是，听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刘医师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有的甚至想不起来、哦、就感觉这件事情在刘医师的生命中好像就是有一件事要处理，我觉得这个我知道有一些病人就一直觉得说有可能会有复发的阴影啊，可能会觉得每一年去做回诊啊这些、哦、追踪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来听一下刘医师癌后到现在他的状况如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到癌症问康健，康健为您找专家，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刘秀芝医师，他谈到他2005年确诊癌症得的是乳癌，然后他手术后到现在这十多年间他的生活，我特别就我们来再请刘医师多谈一下，就是说在那个大家治疗告一段落就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回想到他治疗里面比较辛苦的经验，刚刚刘医师有说那其实还是有一些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有一些改变，刘医师刚刚您有提到说那时候在治疗的时候对您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事情，好比味觉，
对，我觉得化疗的时候医师就刘敏医师就跟我谈过有这些的副作用，所以只要你心里有准备他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慌，而且说哦他来了那我知道怎么样嘛、啊、那除了说体重减轻啊胃口不好以外还味觉改变了哦，
嗯，
那本来我很喜欢吃的卤蛋怎么没有味道？那个红豆汤怎么一点都不甜？是不是人家忘了加糖？哦，
嗯，
然后绿豆怎么变得像泥水哦？那后来哦，原来这个是化疗的改变啊，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就这样子啊，那大概是。哎，这样也不错，就让我胃口比较差一点，体重就不会再增加哦。然后就好像是一年还是半年，它就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我都不晓得。
是，那头发跟眉毛呢？那时候
那个都会慢慢长回来，但是呢，头发呢，是我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我原来头发是很多的哦。我三十几岁就有白头发，所以那时候头发掉光的时候，还有人跟我讲说，哎，你后来长出来。以后长出来的头发会不会是黑色的，我说对哦，结果长出来还是白色，好不好
一直维持到现在
对啊，所以我现在头发的量就比以前少很多，
是、
啊、那没有关系啊，
好，那我们就回到那个生活，就是刚刚刘医师有提到说您原本计划在59岁退休嘛，哈，
嗯，
那在台北荣总的那个公务员的资格，这个是您算是提早吗？
我是提早啊，就是你65岁一定要退休嘛，哦，那我是自己觉得说我要提早退休，
理由是
哦，我这个都写过文章哦，就说我觉得人生很短，哦，那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因为我做一件事我是很专心，我当医生就是很专心哦，那而且荣总对医生的照顾很好，我们有宿舍，那个宿舍就在医院的旁边，走路3分钟就到了，哦，所以我几乎是以医院为家，因为晚上也都是看完病人，然后晚上就写 paper 啦，看 paper 做研究嘛。那我说我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啊，那我就是要退休，就这么简单。
提早这件事也是您本来就计划了
啊？对对对，哦，所以我本来就是计划少说，我59岁要退休。
嗯，
那退休不是说退就退啊，你要把事情安排好啊。比如说我拿国科会的研究的话，那3年的刚好到59岁那3年刚好结束，要把报告写好。
是哦，那回来就是我们谈到就是癌症这件事情哦。那您后来就是治疗告一段落，化疗结束之后，后来是怎么样的追踪呢？
先讲一下说我那个化疗听起来好像很凶猛，但是，只要那个化疗的作用一结束，我就恢复得很快。所以我化疗之后，就是我从诊断到6个月之后，我就去西班牙开会了，开国际阿兹海默症大会。
嗯，
真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您确诊癌症，然后做了手术切除之后，做完化疗6个月，您就开始回到原来的生活了。
对，
然后也出国开会这样。
对对 对, 对。
哇，一般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那个癌症这些会不会又找上门啊，复发啊，这个我觉得这是很多癌症病友他们比较担心，也是他家属爱他的人最担心的事情。
这个问题也是我所担心，但是先讲一下说前面的副作用哦。
对，
我觉得有副作用就是表示药有效，
嗯，
就是有疗效，所以就坦然的接受，那副作用就这样子过去了，哦，再来怎么追踪呢？就照医生的指示啊，你要定期去追踪啊，哦，不过大概追踪1-2年就觉得自己很好了，
哦，
就没有再去追踪了，哦，
嗯，
啊，这个是其实是不对的，哦，但是呢三年多之后，我有一次呢摸到另一边的乳房，哎，怎么好像有个小小硬块哦？
嗯，
那我想到，哎呀，大概又复发了哦。所以我那时候又去找苏医师在做检查，做超音波。哦，他很努力的找半天也没有啊。后来说，嗯，也许那个你摸到的那个小小，也许是脂肪的颗粒了哦。
嗯，
那我想对哈，哦，哎，我这个有写在康健杂志上哦，
嗯，
就说哎。啊，那对了，我最近比较胖啦，哎，所以那个胸罩可能比较紧了哦，那就没问题了，所以那是虚惊一场。那我的朋友本来我是要跟人家到大陆去哪里旅游的，结果交了定金也没去，因为我去做，我怀疑是复发嘛。那结果那个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呀，啊，不是复发，你是要买一个比较大的胸罩。
是
不是减肥哦，是要买别的胸罩，所以那次复发的虚惊也没有问题了。
嗯，那我记得也有您去演讲的时候好像也有听过说有那个听众当场就举手问你说，哎，刘医师你得癌症了，你怎么会还是这么，你是用什么心态在看这件事情啊，怎么好像看起来像没事一样。对，我记得您的文章里面
有
提到。
对，我不是说没事，我就是说，哎，人的一生你想想，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过程，
是
就是能够活到老那是一种恩赐，是一种福分，但是从老到死要怎么死呢？当然要有生病嘛，或者是意外，就是一定有一定的过程。那问题是我们要这个方式我们不能够选择，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那我都是说像抽签一样就抽到了，
嗯，
所以我说我的乳癌是抽到好签，那我将来要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啊，不晓会抽到什么签啊，所以这是一种没有病的时候要好好的活啊，健身啊之类的享受，有病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治疗，嗯，那我一直讲说时代一直进步，越后来越得病的人的治疗的方法是越好的，像我相信好久以前的乳癌的治疗的效果一定没有这么好啊。
嗯，所以复发这件事其实对您来说如果来了，我听起来是就来了就处理这样，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那个乳癌一直都在复发，然后一直都在治疗，或者是原来的乳癌其实没有消失，但是有小一点，但一直这样治疗，只要他愿意可以这样子治疗啊。我当然 也不希望他复发，但是如果复发一定也有办法的。
是，您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他。刘医师到现在就已经第2022年到从2005年到现在17年了。
对
哦，那有没有想过说，您其实已经比一般那些超过那什么五年的存活率啊这些统计，其实你已经就是那个还算治疗很成功的人。
我是认为治疗成功，但是呢，这个癌症很难说啊，因为它随时可以复发啊，然后你就是不得这个癌症也可能得其他的癌症啊，所以或者是也可能得心脏病什么病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看得太重要，就是有问题来的时候就处理啊，没有问题你就好好的享受。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您刘医师您退休后不管有没有这个癌症，我记得刘医师因为退休后其实也有写了好几本您在退休后过的生活的事情，就是大部分得癌症大概也就是50岁以后。那不知道刘医师您现在您后来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就是现在的生活怎么安排？
其实我的生活的安排跟得癌症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嘛。我原来的计划就是好好的过活，那享受台北市呢没有人挤人的非假日非上班时间的生活，像我现在做捷运都不会选择那个尖峰时间搭嘛，就是我就是享受生活啊。
我很好奇，因为先前跟刘医师约今天我们这样的访谈的时候，刘医师就说我礼拜几不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一个礼拜的安排，或一个月或一年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想一个礼拜的安排其实随时会变动了，不过我的原则就是说我都要有有走路的、健身的、有用脑筋的、有用享乐的、有独处的、也跟朋友相处的，所以没有一定，但是固定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一早上一定跟高中的同学去健行，那我有很好的高中同学，他会策划，我都不用策划，我只要跟着走就好了，那差不多4-5个人，那是到风雨无阻。但是呢刚刚退休的时候已经10多年了嘛，退休的时候走比较大的山，现在就走比较小的山，那固定呢，我从医院退休，我只是不想再做临床工作，我对医学是非常的有高度的热忱，我喜欢求知啊，所以我每个礼拜四呢都会参加在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用视讯，我觉得视讯也很好啊，所以固定有这种健身跟用脑筋 的活动。那其他呢，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参加报名很多的社区的学习的活动，包括绘画啦、乐器啦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想说我一定有什么才能欠栽培，结果发现我没有一个才能，我学医是对的啦，我没有其他的才能，但是呢我目前保持两个兴趣，一个是唱歌，上 KTV 的课，目前有一个英文的 KTV，那个老师同学都很棒哦。另外一个是中文的、台语跟国语的，那个也都很棒。
唱歌，
来唱歌，然后呢，健行，我参加社区大学的，走入山林的，爬那个小山的我大概我里面年纪最大啊，同学都很照顾我。所以这样就够忙啦，我剩下时间还要看书，我买了一大堆书都还没时间看，然后呢我每个月要交稿，康健杂志有一篇，元气周报也大概有一篇，所以我每天都在问人家说，你没有什么题材可以让我写的
也在同时每天都在找素材
对
可以分享，
这样就够忙了吧，
真的够忙了。有没有您觉得假设说健身或像您这样，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特别推荐给朋友的好玩的山啊？
好玩的山啊，很多地方都好玩，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阳明山阳明山是我们台北市的后花园嘛，它交通很方便，我以前开车嘛，那现在因为我颈椎腰椎开刀以后我就都不开车了那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公车非常的方便，是，
所以您常常去爬阳明山，
但是不爬那走阳明山，
走阳明山。 动脑这件事我也知道刘医师非常的好学习，就是荣总的那个病例讨论会，您这样从退休后到现在每个礼拜四都去，
对，
都参加，
我非常喜欢。而且哦，学习新知以外，我发现现在的年轻医师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现在年轻医师都非常能干，他们的口语的表达还有做简报的方式都不得了。哎，
怎么说？
他们讲话都像大师一样在讲。哎，所以现在像我就幸好我退休了哦，要不然现在当医生也不简单。哦，除了会看病，还会表达哦，
写文章也是一种表达。刘医师一辈子都在练啊。
啊，谢谢。
对。刚刚刘医师谈到这件事，还有一部分就是您常常会说，您会常常怀疑感恩，也很喜欢接受别人的帮助哦。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我们现在大家好像比较欠缺的。刘医师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自从我其实那个乳癌开刀对我一点生活一点都没有影响，对我有影响的是后来退休之后颈椎的椎间盘椎间盘突出、那腰椎是滑脱哦。开这个刀之后让我行动就是动作有点不灵活，那个时候才真的是需要人家的帮忙。那我向来就不会说不敢要求人家帮忙的啦。比如说我到现在东西掉到地上，我说对不起，我腰椎开刀，我不能弯腰，帮我捡好不好？人家都会很高兴的帮我捡起来。
大部分人是很乐于助人的。
他不愿意的话，我就问下面一个。
还有就是刘医师提到感恩这件事情，那您有没有特别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感恩就是说，以我活到这个年纪，我觉得我一生非常的顺遂啊，念书啦，求学啦，然后事业啦，同事相处的都也很好，然后退休也不错，都有一群朋友，大家愿意帮忙，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很遗憾。那当然我是很幸运啦，真的就是很幸运。那为什么我比人家幸运我也不知道，那我就只有感恩。
是，好，那最后我还是想要请刘医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癌症这件事，毕竟还是台湾大家十大死因的第一名，然后大家也很怕就是有一天这件事情就癌症来了。那您有没有特别要给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集的朋友说，给病友啊，或者照顾者，或者一般的民众什么样的建议啊？
第一个就是心态，就是说得癌症呢，其实几乎一半的癌症目前都还找不到原因，只有少数是因为是基因遗传，还有一些是跟环境啊、生活形态有关系。比如说你抽烟就比较容易得肺癌，但是有些人抽烟也不得肺癌啊，所以很多都找不到原因，我才会说是抽签抽到了。那得癌症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是你家族不好，没有，就是抽签抽到，那就是好好的治疗，那一定要寻求专业的这个不急啊，就是你要寻求专业的帮忙，那找到正确的治疗，然后就遵循医嘱好好的追踪。那很多人得了癌症过的生活一模一样。有一次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我跟我差不多比我年轻一点的朋友相聚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十个里面大概有六七个都有癌症，但是都治疗得很好，你也看不出来他生活跟一般人一样。所以只要好好的接受治疗，一定是会有好结果的。
好，是，你也是这样分享给你周边的朋友。
是是是。
好，那我们最后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因为我们邀请的来宾其实学养都很好，那我想要请刘医师有没有特别要分享的一本书，或者您为什么会分享这本书，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很喜欢看书，很喜欢买书，我买书的钱超过买衣服的钱哦。是啊，但是呢因为书太多了我都还来不及看哦，所以呢那必少自珍好不好，我就要介绍我自己的书。
好，
我今年就是2021年哦，三月份出版的，宝瓶文化帮我出版的这本书，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过的，你怎么看待老年他就怎么回应你，就是我们一定都会老。
是，
但是呢我们如果对老年有正面的看法的时候，老年也会善待我们，就好像是说我看你很可爱哦，你看我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所以这本书里面有我对老年之前还没有老之前的期许，那我进入老年之后怎么样的因应，怎么样的生活，我相信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谢谢，
谢谢刘医师，让我看到一位医界非常资深的失智症权威，当他从医生变成癌症病人，怎么面对、处理和放下， 并且有计划的过着充实的老年生活。今天这一期癌症问康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听完这一集之后有什么问题或建议，欢迎点选资讯栏中的 email 写信给我们。